大家好，现在有没有声音？哎，好啊，咱们重新开始啊。今天是2025年3月3号，星期一啊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3月1号这一天，也就是前天，咱们中国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老演员，叫于洋。老先生是以95岁高龄谢幕。那么眼下呢，辽宁电视台也有一位非常活跃的主持人，也叫于洋，啊，只不过呢，这位主持人他是80后的于洋，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于洋是30后的老于洋。在于洋老先生正式谢幕之前，他的老伴儿、结发妻子杨静，老太太，1929年生的，在1月17号。也谢幕了，两个人之间两个人谢幕的时间一前一后就差了1个多月。这对少年夫妻老来伴呢，真是应了这句话，连去世的时间都这么挨着，这也可以说是做到了人生的极致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这期节目就集中来讲一讲于洋和他的妻子杨静。以及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，他们之间曾经开过2次不大不小的玩笑。第一次是纯粹意义上的玩笑，第二次这个玩笑就要打引号了。而于洋和杨静这两口子在舞台上曾经共同携手，在好几部电影里边，两个人都曾经共同出演过不同的角色。后来呢？两个人又共同担纲导演，拍了一系列的电影。当然，这些电影呢，大家肯定都没看过，因为我也没看过。于洋当这个导演啊，说实话，拍的这些电影都很一般啊，没有哪一部电影是打炮的。这一点他还真赶不上他儿子。但是呢，不论是于洋还是杨静，演了一辈子的戏，导了一辈子的戏。要是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面前，那绝对是小儿科。因为在神州大地，就目前来讲，没有任何一位两口子能演得过周恩来和邓颖超。不信，咱们就排排队，看个核定本。那么，于洋留下4部电影啊，对于我们这些70后印象最深刻。第一个呢是《暴风骤雨》，这是根据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改编的。于洋啊，曾经有过参加武装土改的经历。他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，1946年，他是在牡丹江林口镇参加的土改，而且他参加土改过程当中还冒过一次险，被上级组织给严肃的批评过。那时候的于洋才16岁啊，这小子胆子特别大，带着两个战友。就跟土匪打了一仗，因为大家知道牡丹江那个时候土匪特别多。我们看那个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兵随涂家保安第五旅崔旅长崔三爷，那就是在牡丹江一带活动啊。好在呢，这个土匪窝里的土匪不是特别多。再一个呢，因为他们是偷袭，土匪呢，慌里慌张的，就被打散了。但是这件事儿，留给于洋的印象特别深，为什么呢？他带去的那两位战友全被打死了，就他活下来了。就说一个人长寿啊，一定是因为命大，就是因为命大。晚年的于洋回忆到此啊，哈哈大笑。他说：“我这个人啊，有点个人英雄主义，爱逞能，这一辈子啊，就这么过来的。但是这个人命真的很大。”这一点呢，咱们得说一下啊。从头说起，于洋6岁，亲爹就没了。他是山东省黄县人，这个山东的朋友啊，应该都知道黄县这个地方非常有名。我小时候都知道，虽然啊，咱们这个不是山东的，但是听说过。据说黄县这地方的男孩啊， 你要长到一定年龄之后，比如说长到17岁、18岁的话，啊，你要不出去闯荡，就在黄县家门口窝着，乡里乡亲都看不起你，认为你没志气、没本事、没能力。所以黄县的人特别有一股闯劲儿，就是全县的这个黄县的这个男儿啊，那都是闯王爷，闯出一片自己的天下。这个老于洋先生啊，他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。6岁没了亲爹，然后他就开始啊，跟着他妈妈闯关东。因为于洋的大哥呢，在东北啊，当这个铁路工人。那时候据说铁路工人赚钱还可以啊，不像今天。所以这娘俩啊，就投奔他大哥去了。到了东北之后呢，他大哥一看啊，妈妈和弟弟来了，说实话了，他说不行啊，我挣这钱养活我自己都费劲，一下又来两张嘴，我扛不动。然后娘仨呢在一起商量，这于洋啊是他们家最小的儿子，他上边呢有个大哥当工人，还有个二哥当八路军。哎，按说这家里这孩子小小儿子啊，是最招这个家长待见啊，家长最心疼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儿子大孙子嘛，老太太的命根子，这是从以前就传下来的。但是于洋他妈妈那真的是亲妈啊，娘仨一商量，他妈最后决定，他说这样吧，把老疙瘩啊，就是老疙瘩，哎，送那个孤儿院去吧，啊，我就留下了啊，咱们那个娘俩过日子啊，就他大哥和他亲妈留下了，把于洋给送孤儿院去了。那年头那孤儿院就像今天的养老院一样，那就是打呀啊。大家一看啊，这是亲妈，这是第一次啊，于洋变成了孤儿，亲妈和亲哥面前变成孤儿。后来呢，他们家呢稍微缓和点，把这于洋啊给接回来，从孤儿院给接回来。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啊，他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他说，哎呀，他说老疙瘩呀，不是妈心狠啊，妈是活不下去了，只能把你送孤儿院去了。哎呦，你可遭了罪了啊。这于洋不恨他妈，于洋自己溜溜的去打工去。打工啊，吃什么？吃两顿饭，早上3分钱吃一碗疙瘩汤。这个在东北有生活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这疙瘩汤，其实咱们天津也知道这疙瘩汤，我们都叫它疙瘩汤啊，不叫疙瘩汤。吃这疙瘩汤，早上3分钱一碗，晚上3分钱一碗啊，中午不吃饭，勒紧裤腰带。为什么？省下个块八毛的孝敬他妈妈。这于洋这儿子就这么懂事儿。所以说呀，什么东西多了都不行，人们都不珍惜，这就是人性。这孩子多了，父母也不珍惜。你看那佘太君七狼八虎，随随便便就扔仨儿子到这个金沙滩双龙会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儿子丢了好几个，人家也不着急，也不上火，也不着急找。哎，所以啊，这个现在看就是一儿一女一枝花，两个孩子，最多3个孩子最好，你弄7、8个真的扛不住。哎，那么于洋的二哥呢，这个时候跟着八路军也到了东北，发展于洋当了辅警。15岁的于洋啊，应该说咱们中国最年轻的辅警，但那个时候呢不叫辅警，那时候一律叫侦察员，只不过于洋当的这个呢叫助理侦察员，不是正式的侦察员。哎，那么到了1946年，国民党军队打过来了，这个八路军呢，或者叫东北民主联军开始撤退了。于洋的大哥、二哥、亲妈也没告诉于洋啊，啊，直接就跑了，半夜就跑了。于洋还在这炕上睡大觉呢，等睡醒了，让人家国民党军队给抄了老窝了，直接给逮起来了。于洋平生唯一的 啊，也不能说唯一的啊，两次啊，这是第一次让亲妈给送进了牢房。哎，后边还有一次啊，是被总理和大姐给送进去的啊，咱们后边再说。就这么着，于洋啊在里边被关了一段时间，后来终于啊有一位好朋友，这好朋友真够意思啊，花了几十块现大洋把于洋给保出来了，比亲妈都亲，而且人家啊从此以后不跟于洋联系了，不图这个回报。于洋到晚年都感谢他，他说这哥们儿管他叫王大哥啊，他说王大哥真够意思啊，我跟他就是一两面的交情，最后交铺保的时候，人家二话不说直接就掏出这现大洋把我从里边给保出来了，而亲妈亲哥哥把他给抛下了，那没办法啊。哎，后来又见到他亲妈了。哎，46年到哈尔滨之后，哎，他妈呢活得特别舒服啊，老太太还胖了啊，见着于洋又哭了。他说：“哎呦，当时这情况紧急呀、啊，不是妈想抛下你啊，那是没有办法。反正每次啊，都是妈把他给扔下了，然后每一次呢，都是没办法。哎，这于洋就是命大。哎，那么后来呢，他被这导演伊林看中了，哎，伊林就带着他出道啊，他入党啊，演这个著名的电影《大浪淘沙》。哎。”大家应该有点印象啊，70后的都有印象，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。在大革命的洪流中，这本小册子啊，我建议大家看一看，朱道南先生写的回忆录，就是大浪淘沙的原型啊。小册子写的非常有意思。哎，那么后边呢就两部于洋最打炮的电影，一个是英雄虎胆，一个是戴手铐的旅客。这两部电影啊，让这于洋一下子被大家给记住了，尤其是这英雄虎胆。哎，连罗瑞卿都知道于洋。罗瑞卿有一天拉住于洋的手，哎，小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两个人认识。于洋说谁呀、啊、总长。罗瑞卿说这男的，看见没，喝那个咖啡的那男的，你跟他认识啊，一会儿我叫他。他原来就是老卧底老侦查员，你跟他学两招，然后你拍摄的过程当中能演得更像，然后顺手一指那女的，看见没有，穿那蓝旗袍的那女的，漂亮的，跳舞的，那个也是一个卧底，你跟他也学两招啊。所以这英雄虎胆留下于洋一个外号，侦查科长曾泰啊，大家应该都记得啊。这是于洋在英雄虎胆打炮了，接下来青春之歌里边于洋演那个江华也打炮了，这回陈毅认识于洋了。陈毅后来在出访归来到广州歇脚的时候，正好于洋拍这个大浪淘沙在广州嘛，外景，陈毅带着老婆张倩专门去看望于洋，离老远啊，陈毅就喊于洋的名字，江华江华，就喊他在电影《青春之歌》里边那个角色的名字。哎，于洋啊经常被陈毅夸呀，陈毅说什么叫国际水平啊，我到国外转了这么多国家，这电影的国际水平就是于洋同志拍的这《青春之歌》。其实于洋不是《青春之歌》的这个正宗的男一号啊，但是陈毅对他的印象深。这样的话呢啊，贺龙也知道于洋了，贺龙过来啊就拍着这个于洋的这个大腿啊，说你小子这腿有劲儿啊，什么时候去我们体委坐一坐，我请你吃饭，然后给我们体委演一部电影行不行，就演这个足球运动员，我看你这个腿特别有劲儿。三位副总理啊，罗瑞卿也是副总理啊，三位副总理都喜欢于洋，那么总理就不例外了。哎，总理啊更喜欢于洋，专门请于洋到家里吃饭，到西花厅吃饭，邓大姐也陪着啊，一边吃饭一边还开玩笑。周恩来就说呀，他说你们看啊， 我这个当总理的啊，其实啊没有你们当演员的厉害。于洋他们就乐了，说怎么可能啊，您是人民爱戴的好总理，我们不过是个演戏的，对吧？周恩来说不对，他说我告诉你们啊，有一次我跟秦怡、白杨，我们仨人坐这个公交车，哎，下车之后你知道吗，等车的人就把这秦怡和白杨给围上了，让他们俩签名，把我给晾一边了，没人请我签名。于洋就哈哈大笑，说这就是群众啊，知道找您签名啊，他有一个问题，因为签完了名之后呢，谁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是找这个秦怡和白杨签名呢，人一看就是真的，哎，大家乐成一团。周恩来啊，对这个于洋的老伴啊杨静也特别关注。周恩来看过杨静演的这个电影。杨静这个人啊，他是个蒙古族的人啊，这个人的原名叫德勒格尔玛。这女的可不是一般的女的。于洋这个人啊，会两下武功，所以你看他在那个戴手铐的旅客里边还演那么两下子，哎，他还真是会那么两下子。但是他的这个老伴啊，杨静啊，德勒格尔玛呀，比他还厉害，摔跤就能把于洋摔个大马趴。所以老太太活呀，一直活到今年1月17号，身体倍儿棒。周恩来看完他的演出以后啊，就问啊，说这个老伴儿这个杨静是谁啊，这人马上就把这杨静给介绍过来了啊，就是说这个杨静同志。周恩来就跟这杨静就聊上了，一聊，哟，你是于洋的妻子啊，哦，那好啊，都认识，就开始聊聊大天。然后杨静就告诉周恩来一件事儿，这不告诉则已啊，一告诉就让周恩来给记住了。而后来啊，于洋两口子一系列的遭遇就与这一次的偶遇有直接的关系。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跟于洋两口子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